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你们可以放心，就是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新冠病毒啊，在全世界大流行啊，快两年了，我们全人类呢都生活在忧虑和恐惧当中。其实即使没有瘟疫，我们人生还是充满其他的各种担心、忧虑甚至恐惧。中国人常说嘛，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耶稣也说过，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为什么呢？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所以不放心、忧虑似乎是人生的一种常态，一种正常的心理状态。想想我们小时候会不放心那个糖果了、玩具啊，上学了呢就不放心考试啊，谈恋爱的时候呢不放心对方啊，做生意的时候不放心市场，有了家就忧虑家，年纪老了就忧虑老，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就忧虑事，没有遇到事的时候呢又担心会有什么事发生。所以啊，不放心的心态是伴随着我们一生之久。这个不放心的心态说到底啊，就是心里无可信靠啊，没有什么可以百分之百的信靠、信托、信赖，所以呢才担心。我们是有信仰的人啊，信仰说到底就是有一种恩典和力量，让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的信靠、信托、信赖，从而在心里边产生平安、产生喜乐、产生一种笃定、产生一种盼望。祷告，这个祷告哈，就是这样一条连接人和神的信心的纽带，就是使人从不放心到放心，从不平安到平安的转换器。所以圣经上说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也许有人会说，我是在祷告啊，我经常祷告啊，我天天祷告啊，可是为什么依然有忧虑呢？依然有恐惧呢？为什么呢？我们刚刚说过哈，祷告是一条连接人和神的信心的纽带。祷告既然是一条信心的纽带，那么必须是由信心铸造成的祷告，才合乎祷告的本意，才是真正的祷告，才有功效。所以呢，祷告的大前提是信心。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凡你们祷告所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注意这句话哈，耶稣没有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都必得着。哎，他在中间加了一句话，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无条件的恩典我们要领受的话，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领受，就是你要接受，你要相信，你要相信。使徒保罗也说过哈，说以色列人呢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因为他们不是凭着信心求，只是凭着行为求。使徒雅各也说哈，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呢疑惑的人呢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呢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有的弟兄姐妹可能熟悉一句话哈，雅各书所说的，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不错，的确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一人才会有无愧无伪的信心呢，只有一人面对神才会问心无愧，信心满满。当然呢，这个义人呢一定是因信称义的义人，是因信耶稣而被称为义的义人，不可能是凭着自己的行为称义的义人。因为凭行为按律法的话，天下没有一个义人，也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问心无愧，信心满满。所以呢，义人祷告之所以大有功效，还是因着他的信心，借着信、靠着信来到神面前。我自己信耶稣30年了啊，也祷告30年了。总的趋势呢，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啊，祷告的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自然，也越来越简单，也就是越来越有信心。 我本来是一个很不放心的人，很忧虑的人，大事小事多有忧虑啊，我不仅为自己忧虑啊，还要忧国忧民呢。如果不是信了耶稣，如果不是活在耶稣基督里，我这一辈子注定是要忧心忡忡的度过。自从耶稣像阳光照进了我的心，我就借着耶稣认识了神。我越认识神的时候呢，就越对他有信心，越是对神有信心呢，就越少忧虑，就越多平安。可以说哈，是对耶稣的信仰，是对神的信心，让我从担心的人生转轨到一个放心的人生。看来人生从担心到放心呢，靠的是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就是耶稣那句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我在自己的信仰经历中有四句话叫我非常受用，这四句话呢，在我心里确立起一种万无一失坚不可摧的信心。这四句话就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这是第一句话哈。第二句话是：神的意念总是好的。第三句话：神使万事相互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第四句话：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下面我们一句句的来看这四句话啊。第一点哈，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平时啊有两种常见的祷告，一种呢是按照自己的意念向神祷告，求神呢把事情变得合乎自己的意念，合乎自己的道路，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么向神祷告，求神满足我们的要求，按照我们的心愿成全我们的道路。这个时候呢，我们往往忘记了神的话。什么话？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还有一种祷告说，神呐，请你显明你的意念给我，让我明白你的心意，我好照着你的心意去行。这样的祷告似乎听起来还没有什么不对哈，但是呢也忘记了一点，就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就像天高过地一样，是天壤之别。也就是说，神的意念是我们不可测度的，是我们测不透的，你是不可能完全明白神的意念的。保罗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圣经的约伯记啊，是一个最好的启示。约伯呢，当时呢是以义人闻名，突然间遭受了一场灭顶之灾，这个故事我就不展开讲，大家都熟悉。他的家人，他的财富，他的健康全部被剥夺了。当时所有人心存的意念都是一种宗教的、道德的、律法主义的意念，人们想的是啊，一定是约伯或者他的家人得罪了神，不然的话不会临到这么大的灾难。约伯自己也是怀着这种意念的，从哪里看出来呢？因为他极力的跟神辩驳，说自己是清白的啊。看起来他的出发点，他的意念跟所有人，跟劝他的三个朋友意念是一致的。一个前提就是说，不管什么人遭灾，都一定是得罪了神。然而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魔鬼说约伯敬畏神是因为神对约伯太好了等等。那神对魔鬼说，你可以拿去他的一切，我保证他照样信我。显然在这里看得出神的意思是哈，约伯是可喜爱可信任的，神以约伯为自豪啊。他容许魔鬼攻击约伯，目的是要让魔鬼在约伯面前溃败，让神自己得荣耀，让约伯蒙大福。这就是神的意念，就像天高过地一样，高过一切人的意念。你看，上帝的意念是地上的人，所有的人，包括约伯自己都测不透的啊。这个测不透不仅是当时测不透啊，永远测不透啊。 到死都测不透。如果不是圣经用立体的笔触把地上跟天上两个场景向我们说明，我们也永远不知道神的意念是什么意念。其实耶稣道成肉身入世为人也经历了这样的情况。以色列人的意念是什么呢？盼望弥赛亚降临，像大卫一样把他们从外邦人的奴役中拯救出来。所以当耶稣入世大展全能的时候呢，人们极力的拥戴他做王。可是以色列人万万没有想到，天父的意念却是定义将他压伤，他如羔羊被领到宰杀之地。当耶稣被抓捕审问拷打和定罪的时候，以色列人以为他是被神击打苦待了，天父的意念却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人们的意念是完了，神的意念却是成了。当耶稣被埋葬以后，人们都以为事情到此为止过去了，神的意念却是事情远远没有过去，好戏还在后头，没完没了，直到永恒。我们这样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知道神的意念是我们难以测度的，这就使我们彻底的谦卑，敬畏神，顺服神，仰望神。当然了，有人可能会担心啊，既然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测不透，那我们不就是陷入了一种不确定性吗？不是会削弱我们的信心吗？不会的，因为神还应许我们，神的意念总是好的。现在我们来分享第二点，就是神的意念总是好的。虽然神的意念我们测不透，但是我们只要知道神的意念总是好的，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信心坚立不倒，无懈可击。圣经里边约瑟的故事是一个最好的见证啊。约瑟被神拣选，满有神的恩赐，他的哥哥们妒忌他，把他卖到埃及为奴啊。多年以后呢，约瑟当上了埃及的宰相，挽救了以色列全家。当他们的父亲雅各死后，哥哥们害怕约瑟，向约瑟赔罪求饶啊。没想到约瑟却说，以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的故事告诉我们，神的意念没有显露，难以测度，而且呢会隐藏很久很久，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显露出来。但是你要相信他的意念一定是好的，一定是好的。摩西的事也是这样，摩西想从埃及法老王手中拯救以色列人，这是他的意念。但神的意念呢，是要让他成为一个杀人犯，逃到旷野放羊40年。在这期间，摩西一点儿也不知道神的意念啊。40年之后才证明，神的意念不仅远远高过他的意念，而且远远好过他的意念，就是神要赐予他权柄能力，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得自由。你看，神的意念人怎么能测度呢？摩西怎么跟神求说，40年前你就把你的意念显明给我吧，我好照着去行。 No， 你不知道，但是你要相信啊，你不明白，但是你要顺从。新约里有一个人叫拉撒路，是耶稣所爱的。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随后才去。那时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马大，拉撒路的姐姐，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是出自人的意念。按人的意念呢，耶稣，你既然爱拉撒路，听到他病重，应该马上赶来医治，可你为什么不及时赶来呢？人们测不透神的意念，神的意念远远高过人的意念，也远远好过人的意念。神的意念是，我要等拉撒路死了，死透了，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样你们所看见的就不是人的作为，而是神的作为。这样我就不仅是医治拉撒路的今生，而是赐给拉撒路永生。你看，神的意念总是好的，即使在看起来不好，看起来人有理由抱怨的情况下，你也要相信神的意念总是好的。 我们读圣经哈，我们可以揣摩整本圣经神的作为，在所有神的作为背后，神的意念都是好的，包括一些最极端的例子，比如神要亚伯拉罕献他的独生子以撒为燔祭，好像很残忍，不可理解，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意思是好的，果然神的意思是好的啊！包括大洪水淹没了大地，巴别塔分散了人类，包括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甚至包括将人赶出伊甸园，不让亚当夏娃再吃生命树的果子，注定要我们死。有人会说，神要人死，这有什么好意啊？有啊，因为你要知道，人在罪中，人犯了罪，却永远不死，这是什么？这是地狱啊，那里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想死都死不了，想活活在罪里。神让罪人死，是为了罪人好。况且神早已预备了末后的亚当耶稣的救恩，要他来替罪人死，先解决人的罪的问题，然后再赐给人生命永生，这不是一个大好的结局吗？而这个结局一开始就在神的意念当中，是人测不透的，到今天都测不透的。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神的意念总是好的？为什么这么绝对，没有一个例外？原因很简单，因为耶和华本为善，因为神就是爱。在旧约圣经里边讲耶和华本为善，在新约圣经里边就直截了当的说神就是爱。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耶和华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啊！使徒保罗在逼迫患难中也是依然坚信神就是爱，他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就是神的本性，决定了他永远的爱我们。不管神允许什么情况发生，允许什么苦难临到，不管我们多么困惑，我们多么不理解，我们还是要坚信神的爱不会离开我们，神的意思总是好的。这是我讲的第二点啊。那么现在讲第三点，神叫万事相互效力。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万事都互相效力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眼前发生的是什么事啊，是好事是坏事，是正面的事是负面的事，是你喜欢的还是你不喜欢的事，在神那里都可以互相效力变成你的好事，因为你是他所爱的，他所招的，而且你也爱他。我们知道约瑟故事的中心是他在连续七年的大饥荒中啊，挽救了以色列全家。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必须让他预先到埃及去，不仅去埃及，还要做埃及的宰相，这谈何容易啊！一个以色列的小孩子，将来要成为埃及的宰相，这谈何容易啊！于是神就让万事相互效力，达到这个不可能的目标。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哈，至少有15个事情互相效力，才达成了这个目标。第一是约瑟的恩赐，第二呢，是他的恩赐在少年的时候就显露出来，让他的哥哥们妒忌。第三呢，是他哥哥们的谋害，把他出卖啊，把他卖到埃及去，这是第四。第五呢，侍卫长，埃及的侍卫长啊，对他的恩赐的欣赏，让他做管家，管理他全家所有的食物。那么第六呢，啊，要让侍卫长的妻子喜欢他，而且还要诬陷他。第七呢，就是约瑟被投进监牢。第八呢，就是要安排那个酒政啊，那个法老王身边最亲近的人之一，要安排这个酒政也要入狱，而且要入到跟约瑟同一个监狱里去。第九呢，酒政做梦，约瑟给他解开这个梦。那么第十呢， 要让九正忘记约瑟的好处，忘记他向约瑟的承诺，直到第十一点出现，就是法老王做梦，谁也解不开的梦。这个时候呢，九正想起约瑟了。第十三，约瑟来到法老王身边。第十四，就是大饥荒的到来。第十五，雅各派他的儿子们到埃及来求粮。至少有这么十五个因素，时间的跨度大概有二三十年啊，二三十年，让这个事情成就。你看看，神让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约瑟和以色列全家得益处。而且这个万事里边有很多事是不好的事，是负面的事，是看起来让人绝望的事，是让人无可忍受的事，神却让它变成祝福中的一个环节。这里边有多少因素，多少事件，多少转折，过了多少日月，多么令人困惑不解。神做事真是出神入化。新约里边有一个见证，就是彼得的软弱。其实彼得的软弱呢，也是被神使用，被神利用，叫万事相互效力。彼得三次不认主，是软弱，不错，是说谎，不错，是犯罪，不错。但是放在相互效力的万事当中，作为其中的一件事呢，意义就不一样了。这里边万事相互效力，我们看看又有哪些事哈。第一，彼得对耶稣的爱是没有改变的。耶稣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彼得都回答说，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第二，彼得的软弱也是真实的。彼得三次否认主，这是事实。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彼得没被抓，没有被抓等于是得到了保护。但是接下来彼得呢痛悔，使彼得更爱主。这个更爱主的彼得成为使徒中最重要的一个使徒，在早期教会的建立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彼得如果当时很坚强，很坚强，就认了，我就是耶稣的门徒，那这个时候就把他抓起来，说不定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那耶稣定义我们的神呢，定义要留着他，让他在初期教会的建立当中起重要作用，那就让他的软弱成了一个祝福。所以保罗说哈，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其实在神眼里哈，大自然中没有一样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初他没有造一件废物，神造着万物都说是好的，好的。神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神可以从无变有，神可以让坏事变成好事，神可以让苦难化作祝福。比方说晴天和雨天相互效力，晴天有阳光照耀大地，雨天呢有雨水浇灌大地，互相效力，叫地上的万物得生命得益处。还有春夏秋冬寒暑往来，互相效力。在农村知道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我们人生中也是一样，顺境和逆境，成功和失败，朋友和敌人，相互效力，有激励人鼓舞人的东西，也有磨练人造就人的东西。如果人的一生中只有顺境，只有成功，只有朋友，没有逆境，没有失败，没有敌人，这样的人不可能 strong， 不可能强壮，这样的人也不会得到大的益处。所以说神叫万事相互效力，让我们在任何的光景下都得益处。那不管你今天面临什么样的光景，什么样的处境，你都知道神会叫你得益处的，你只要顺服，只要听从。那个我常常讲到一个见证，就是我们拍的电影《彼岸》里边有一集叫《旧金山传奇》，里边有一个普妈妈，今年96岁了啊，她五次呢得癌症，五次大手术，乳腺癌、子宫癌、肾癌、肠癌、膀胱癌。他虽然有这么多的患难，但他总是说神的恩典说不完呐，全是神的恩典呐。那么有人就说，既然神爱他，那为什么还让他五次患癌症呢？ 如果让他健健康康的活到现在不更好吗？哎，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试想一下啊，一个一生平顺一生享福的普妈妈和一个一生患了五次癌症但是五次都被治好而且活得喜乐平安这么一个普妈妈，哪一个更是神所喜悦的？一个健健康康活到现在一生平顺享福的普妈妈只不过是她自己而已，而经过五次大病大难仍然充满感恩喜乐的普妈妈就不仅仅是她自己，而是我们大家的普妈妈，是神荣耀的一个见证啊！一个一生平顺享福的普妈妈恩典只属于她自己，而现在的普妈妈恩典也分享给了我们，激励和祝福了成千上万的人。还有一个含义很重要，疾病的缠绕苦难的降临逆境的出现也展现出一个人的品格，雄鹰的品格总是在暴风雨中展现出来，普妈妈的品格就是这么被展现出来，而这个品格归功于神的荣耀。所以啊，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即使在最糟糕最绝望的情况下，只要知道那位叫万事相互效力的神无论如何会叫你得益处，你就可以放宽心回到你本来应有的那一份平安和喜乐当中。正是这样，先知哈巴谷啊才说出了那么一段世人难以理解但是非常精彩的一段话。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哈巴谷的意思是说，当什么事都不效力的时候，神还是叫万事相互效力，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有叫万事相互效力的神，是救我们的神，他使我们喜乐和欢心。下面我来分享第四点，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以赛亚书又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什么叫休息？什么叫安息？什么叫平静安稳？这些词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想神要我们休息的第一个含义就是回到自己的本相。我们人的本相是什么呢？我把它概括成三有四无。三有就是有罪、有限、有死。四无呢，就是无德、无能、无力、无助。无德无能呢，就是怎么自我挣扎你也不能得救的啊。无力无助呢，就是怎么自我努力你也不能得胜的。以赛亚书说，你们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呢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就是这个意思。神要我们休息的第二个含义就是放下自己的意念，顺服神的意念。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跟天父祷告说，父啊，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耶稣作为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人，他也有人的意念，但是他知道要放下人的意念，要顺服神的意念。放下自己的意念呢，也就是放下了自己的忧虑，到神那里去支取平安。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神要我们休息的第三个含义就是凭信心将自己全然交给神，不凭自己的作为，专心仰望等候神的作为。那有人会问呢，那我自己就什么都不做吗？不是的，要做工，但不是做自己的工，而是要做神的工。那么什么是神的工呢？当年众人问耶稣，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那这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意思。以普妈妈的见证做例子，神要医治普妈妈，神的工就是医治普妈妈。普妈妈信神，她的这个信就是在做神的工，就是神在做工。比方说普妈妈每次患癌症 要是别人都吓得半死的时候，他却放心大吃。手术以后吃一只烤鸭，每次手术都不影响他进食。有人说他胃口真好啊，我说 no， 那不是胃口好，那是信心大。得了癌症的人，特别是做手术做治疗的人，胃口没有好的。但是为什么他的胃口这么好？因为他放心，他信心大，胃口就大。他说全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说不尽。哎，当普妈妈有这么大的信心的时候，她的信心就做了神的工，就是让她营养充足，这个心情愉快，喜乐平安，让她的病得医治。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普妈妈对神的信胜过她自己任何的工，她的信就是在做神的工，就是神的医治，就是神的能力临在她的身上。有一个故事讲一个赶路的人背着沉重的包裹长途旅行啊，边走边查地图啊，变方向啊，看路标啊，寻找他的目的地啊，已经精疲力尽了。这个时候呢，有人引导他坐上一列火车，火车的终点站呢就是他的目的地。可是上了车之后呢，他习惯性的还是背着沉重的包裹，还是向前行走，还是不停的查地图，看路标，变方向。上火车之前，他用的是自己的肩膀和双脚，靠的是自己的意念和作为。那上了火车之后呢，他本该立即把包裹卸下来，不用再自己查地图看路标变方向了。他本该停止自己的一切作为，安心的坐下来，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睡一觉，可他却静自不肯啊。静自不肯，就像以赛亚说的，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啊！你们静自不肯，这话里有话，这个话里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怎么这么傻啊？在生活中啊，大概不会有人这么傻，但是在信仰上确实有这么傻的人呢。耶稣的恩典，神的大爱和大能早已经为我们成全了一切，应许了一切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些罪人的无能为力，凭自己按律法靠行为永远也达不到目的地，于是他成了我们的火车，成了我们的道路，借着他就可以到天父那里去。但是我们很多人明明已经在恩典之下了，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已经在火车上了，还在背着律法的包裹，还在仰仗自身行为的义，还要自己救自己，这不就像上了火车的那个赶路者一样傻吗？当年呢，挪亚的时代哈，罪恶满地啊，大洪水审判来到，神呢就为挪亚预备了一个方舟，挪亚他们坐进了方舟，还要靠游泳吗？不用了，那平时要用，而且游泳好不好至关重要。但是呢，唯独在神的恩典里，在方舟里，不需要你自己努力，你把自己交给神，顺服神就是了。耶稣就是我们在末日大洪水大审判时候的方舟啊，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呢，可以休息，可以平安，可以安息。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得安息，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这里你们有平安，你们可以平静安稳。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是何等慈爱的一个提醒，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应许，这是何等真实的一种光景。我是神这三个字太重要了，我是神这三个字哈，你强调哪一个字都含义很深。我是神就是说只有神是神，我们人不是神。我是神，我真的是，不要怀疑，不要疑惑，我是神，神做事跟人不一样，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意念总是好的，神叫万事相互效力。我是神，不是你们人的意念，不是你们人的道路，对不对？所以这三个字强调哪个字都是很重要很重要。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用这四句话来祷告。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意念总是好的，神使万事相互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好，现在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爱我们的神，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知道一点，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虽然我们不知道，虽然我们不明白，虽然我们测不透，很多事情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一点，你的意念总是好的，因为你本为善，因为你就是爱，在你身上没有例外，没有例外。你爱我们会爱我们到底，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情况，看起来不好的情况，我们不明白，我们困惑的情况，你总是叫万事相互效力，你可以使坏事变好事，化腐朽为神奇，化苦难为祝福。主啊，你说让我们要休息，让我们知道你是神，我们就在你面前休息，我们就在你里面休息，因为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的神，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关照我们，把这些应许早早的就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在患难的时候，包括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瘟疫当中，你都与我们同在，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们以你欢心，以你喜乐。主啊，谢谢你保守我的弟兄姐妹们，保守每一个肢体，保守你的儿女，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